这里是巴黎，欢迎您收听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5年7月29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外交部长抵达伊朗访问，重启两国合作关系。土耳其向伊斯兰国组织和库尔德工党同时开战，获得北约支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中国。美国众议院议员要求安倍就慰安妇问题道歉。安倍批中国单边海洋活动与国际秩序不符。中国民航当局宣布因安全隐患关闭台州机场。上海宝山化工厂系列杀人案案犯被判死刑。巴基斯坦宣布击毙一名伊斯兰激进武装首领。法国欧洲海底隧道上千移民潮涌，又一名移民不幸丧生。
听众朋友，我是艾米。本次新闻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欢迎收听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经过多年的艰难谈判，世界六强国与伊朗终于在7月14号达成核协议后，伊朗成为世界外交热点之一。欧盟外交负责人昨天刚刚离开德黑兰，今天又迎来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法比尤斯试图重启法国与伊朗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详情请听记者艾米的介绍。
法新社发自德黑兰的报道指出，法比尤斯此行的目的是要重启两国的双边关系。法比尤斯本人今天在抵达德黑兰以后对记者表示，
Nous sommes deux grands pays indépendants, deux grandes civilisations.
伊朗和法国都是独立和有灿烂文明的国家，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内，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国疏远了关系，这种局面应该得到改善。他的这次访问的目的就是要重启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法比尤斯同时也成为了法国总统奥朗德的信使，他带去了一封邀请伊朗总统鲁哈尼11月份访问法国的信函。路透社引述伊朗通讯社报道，法比尤斯表示今年9月底将有一个法国企业代表团访问伊朗。法比尤斯是2003年法国前外交部长德维尔潘以后12年来首次访问德黑兰的国外交部长，他将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伊朗的外交部长扎里夫和工业部长、环境部长等伊朗高级负责人会谈。法比尤斯在与伊朗的核谈判中一直保持强硬的立场，被认为是强硬派，所以他的到访也引发了伊朗保守人士的反对。有十几名伊朗的议员、上书外交部长表示不欢迎法比尤斯的到访。同时，他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法国卫生部长期间，法国爆发的污血事件也被伊朗的议员重新提起，原因是当时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血浆出口到了伊朗，导致上百人死亡。针对这些批评的声音，伊朗政府采取了保护法比尤斯的立场，表示法比尤斯是一位重要的国际人士，这样的批评声不符合伊朗的利益。法国总统奥朗德也指出，法比尤斯代表法国，他在伊朗受到的待遇是伊朗针对法国态度的试金石。
土耳其议会今天7月29日中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该国政府提出的向恐怖主义开战的议案。这个议案设立了双重打击目标，一是伊斯兰国组织，另一个是土耳其反叛武装库尔德工党，而对后者的打击引发了一些争议。土耳其反对派对埃尔多安政府这个双重打击的真实目的有所怀疑，怀疑埃尔多安是项庄舞剑，其真实的打击目标是库尔德工党而非伊斯兰国组织。此前在布鲁塞尔，北约在土耳其的强烈要求下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承诺坚决支持土耳其的反恐斗争。北约秘书长挪威人斯托尔滕贝格在会后表示，北约28个成员国都承诺会坚决支持土耳其，但在北约所有成员国都承认土耳其有权自我防卫的同时，一些北约国家也表示，安卡拉在回击库尔德工党叛军时应该适度，以便保住2012年以来脆弱的和平进程。荷兰常驻北约代表科瓦斯特涅茨指出，抵御库尔德工党的恐怖活动是应该的，但和解进程还应该继续下去。 德国防长也表示应该优先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美国则早在几个月之前就同意安卡拉打击库尔德工党，该党一直被华盛顿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而且美国一直使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向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发动空袭行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今天7月29日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推动土耳其与中国加强经贸合作。土耳其总统本次到访北京的背景是两国因中国新疆维吾尔人的问题而关系紧张之际。法新社说，中国与土耳其围绕新疆维吾尔的分歧笼罩着中土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中国新疆维吾尔人指控中国当局打压他们的宗教和文化，土耳其表示特别担心。埃尔多安本人曾在2009年指控北京在新疆的做法是种族灭绝行为，而中国当局则一贯将经常震撼新疆的暴力骚乱归咎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伙。中国当局在新疆严格限制穆斯林公务员和学生把斋，导致安卡拉在7月初召见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同时土耳其还接受了170名通过泰国逃亡的新疆维吾尔人，但另外100多名维族人被泰国遣送回中国，在土耳其引发了反对中国的抗议活动。有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中国的进一步情况，请听稍后由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众议院议员要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慰安妇问题道歉，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美众议院议员等要求安倍就慰安妇问题道歉。当地时间7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召开了就从军慰安妇问题谴责日本决议通过8周年纪念集会。主导这次决议通过的众议院议员及原慰安妇等参加了集会，要求日本在战后70年之际正视历史。这次集会是由韩国裔美国人市民团体主办的，集会要求日本在美国众议院决议通过8周年及战后70年之际向从军慰安妇公开道歉。全体参加者在集会上朗读了8年前通过的决议，还放映了二战时日军强行带走女性并逼他们做慰安妇的历史影片。日裔民主党众议院议员迈克尔·石本田在集会上说，历史给予了安倍总理机会，让他说我们过去犯了错误，我们道歉。其他民主党议员也纷纷发言，要求日本在战后70年这一关键的一年正视历史，承担起历史的责任来。美众议院正式会议在2007年7月30日以口头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一项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亚洲其他国家妇女充当日军慰安妇，并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的议案。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另据共同社消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7月29号上午在国会参院和平安全法治特别委员会上就中国在东海的油气田开发及在南海填海造岛批评称，这是单方面的强行行为，与国际秩序不符。该发言意在强调中国的威胁，以彰显日本政府推出的安保法案的必要性。安倍就油气田开发指出，中国在日中边界未定的海域单方面进行资源开发，这是尝试通过实力来改变现状。中国在南海军事演习，菲律宾呼吁透明化。中央社发自马尼拉的报道说，中国最近在南海地区举行海军演习，菲律宾军方今天7月29日表示没有感到受到威胁，但呼吁北京在这方面应该展现透明度。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巴迪亚今天在三军总部向媒体表示，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进行任何他们认为攸关自身安全利益的演习。虽然如此，菲律宾军方仍然呼吁北京在进行军事演习时应该具有透明度。他说，就像其他各国所做的一样，以便各方检讨与对话，而非与外界完全没有联系。 中国当局今天7月29日宣布关闭台州机场。此前三天，在周日，一名男子在台州机场一架客机上纵火，烧伤了两名乘客。一名目击者向中国央视表示，周日深圳航空公司一架连接广州和台州的客机在降落时，头等舱一名男子点燃了窗帘和报纸，当时飞机上有104人，这名男子随后被乘客和空乘人员制服，此人携带一把刀具和一个打火机登上飞机。此前法新社引述一个中国民航网站的消息说，这名男子试图在广州上空点燃飞机。网上公布的一些照片显示，飞机上的一个座椅被烧焦了一部分，一扇门被火熏黑。上海宝山化工厂系列杀人犯被判死刑。上海第二中级法院今天7月29日就宝山一个私营化工厂连杀六人案开庭宣判，判处被告人范杰明死刑，并没收全部财产。据中国媒体报道，60来岁的范杰明是一个私营化工厂的员工，他被指控在2013年6月22日因工厂经营纠纷与同事发生矛盾，持械将同事打死，后在逃跑中杀害了运营车司机、工厂负责人及军队哨兵，并导致多人受伤。巴基斯坦警方周三7月29日宣布，该国已被取缔的伊斯兰激进武装枪城军头领昨夜今晨在一次与警方的交火行动中被击毙，他的两个儿子和多名该组织重要人物共13人也在这次交火的行动中丧生。有关的详情请听记者瑞迪的进一步报道。
被警方击毙的枪城军头领名叫马利克·伊沙克，他是这个激进伊斯兰武装的创始人。该组织与本拉登基地组织的恐怖网络有关，涉嫌制造了多起针对什叶派穆斯林的袭击行动。自911事件发生之后，该组织被巴基斯坦政府宣布为非法，美国也将他列入恐怖组织名单，马利克·伊沙克本人也被列入恐怖分子名单。据巴基斯坦警方周三上午通报的消息，导致马利克·伊沙克和其合伙人死亡的交火行动凌晨三点发生在旁遮普邦某城市。马利克·伊沙克和他的两个儿子上周六即被警方逮捕，罪名是领导一个重要的职业杀手团体在旁遮普邦杀害了数十人。警方称，该团体不仅与盖达基地组织有关，也与巴基斯坦的塔里班组织关系密切。旁遮普邦警方一名未披露身份的官员向法新社透露，昨夜今晨，马利克·伊沙克的支持者试图劫持押送他的车队，与警方发生交火。马利克·伊沙克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该组织11名重要人物在交火中丧生，警方则有6人受伤。巴基斯坦不断发生激进伊斯兰武装制造的恐怖袭击事件。去年年底，一个激进塔里班民兵的团体在该国西北部的白沙瓦制造袭击，造成130余名小学生丧生。巴基斯坦当局因此宣布要对伊斯兰激进团体的恐怖活动零容忍。不过，当地一些人权组织指责警方经常制造交火行动，实际上是为了掩盖非法处决。
昨夜今晨，法英海底隧道法国一方的加莱省的欧洲隧道又有一名移民在偷渡时丧生。这名苏丹人在试图攀上一辆班车时被卡车撞倒，不幸遇难。这已是今年6月初以来在法国加莱省欧洲隧道第9名丧生的偷渡移民。这名苏丹人30岁左右，他的遗体在一辆班车下面被发现，可能是被一辆卡车撞死的。警方说7月28至29号夜间，在法国北部加莱省的欧洲隧道，至少有1500名非法移民试图偷渡到英国。各位，以上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29号应邀抵达北京，开始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埃尔多安去年8月就任总统以来第一次访华，也是他担任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主席以来的第三次中国之行。从陪同埃尔多安访华的代表团中，包括100多名土耳其的商界人士的阵容，不难看出，中土两国在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是此次埃尔多安访华的重点之一。另外，土耳其向中国购买反导弹系统的谈判、反恐等问题，也将是他与中国领导人交谈中必定要谈到的话题。但是，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近期两国关系之间出现的另一个焦点——新疆的维吾尔族问题，因为各方观察家都认为这是两国领导人在交谈中不可回避的话题之一。最近几周以来，围绕新疆维吾尔人的处境问题，中国和土耳其两国之间有过激烈的外交交锋。七月初，有报道说，中国新疆在伊斯兰的斋月期间禁止维吾尔人举行宗教活动和封斋活动，土耳其外交部就此向北京表示过严重的关注。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则回应指出，维吾尔族民众安居乐业，享受宪法规定的宗教和信仰自由。另外，火上浇油的是，几乎同时，中国对土耳其从泰国接纳了170多名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表示不满，并要求土耳其履行国际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打击和防范非法的维吾尔移民进入土耳其。泰国政府将其他的上百名维吾尔族遣送回中国，也在土耳其引发了抗议。土耳其连续多天发生了针对中国人的抗议袭击事件，伊斯坦布尔曾出现数百人参与的反华游行示威，在中国土耳其总领事馆门前高喊反华的口号，并且焚烧了中国的国旗。中国驻土耳其的大使馆也紧急发出了旅游安全的提示，警告中国的游客不得接近或者是拍摄游行的队伍，并减少单独外出的活动。从历史上看，中国新疆自治区的维吾尔族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土耳其和维吾尔人在民族和语言上非常接近，而且同属突厥穆斯林。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并且一直自认为是整个中亚地区突厥语系人口的保护者，其中自然也包括以穆斯林为主的居住在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几年以来，新疆维汉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暴力活动也日益的加剧。在维吾尔族指责中国政府对其宗教和文化不断进行打压时，土耳其人和政府都对此表示极大的关注。2009年，埃尔多安本人就曾经直言不讳地指责北京在新疆犯下了某种屠杀行为。中国日报中文网站上的文章指出，两国舆论此前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埃尔多安现在来中国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澄清事实，稳定两国的民心，这对两国都十分有益。所以在维吾尔族的问题上，埃尔多安在北京如何能找到既不激怒中国也能让土耳其人满意的说法，就十分值得关注。尽管有以上提到的不和谐的因素，也似乎并不影响两国商贸领域的合作。由于在地理位置上，土耳其横跨亚欧两大洲，所以成为中国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方案中重要的角色之一。中国媒体指出，土耳其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急需获得外来的投资，而中国则愿意加强双方在这方面的联系。评论指出，一带一路的土耳其板块已经出现雏形。中国是仅次于德国的土耳其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法新社说，土耳其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出现了巨大的逆差，今年第一季度两国贸易也出现下滑。基于这些原因，埃尔多安北京行的目的之一无疑就是要加强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据报道，中国在土耳其的交通、通信、航天、新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的投资日益增多。去年，中国首个在海外承建的高铁项目，土耳其安卡拉到伊斯坦布尔的高铁二期工程已经竣工。
埃尔多安访华的另一个重要议程，无疑就是向中国购买导弹防御系统的谈判。今年初，当土耳其国防部宣布将从中国采购价值34亿美元的导弹防御系统时，就引发了美国和北约官员对安全问题的质疑。土耳其随后表示说，他们仍然在和法国洽谈采购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有分析指出，对土耳其来说，中国无疑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如果反导弹系统的交易得以兑现，可以显示土耳其能够自己做决定，独立于欧洲、美国或者是俄罗斯。最后，也有分析认为，在埃尔多安访华期间，中国和土耳其也有可能涉及到 G20 的峰会问题。土耳其今年是 G20 轮值主席国，而中国则负责举办下一届的峰会，双方在这点上有许多可沟通的内容。在土耳其国内发动针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关键时刻出访中国，埃尔多安在出发前也表示，他将与中方讨论反恐合作问题。以上要闻解说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巴黎，感谢您锁定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的是法国报纸摘要，今天由杨梅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导报的一些主要内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浏览一下周三法国各大早报的头版标题。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到访伊朗，引发《费加罗报》以及《天主教十字架报》的重点关注。《费加罗报》的头版标题是“法国与伊朗关系解冻”，指出法比尤斯此行是12年来首位法国外长访问伊朗，他将会见伊朗总统鲁阿尼，这意味着法国与伊朗的外交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十字架报》则强调，法国企业界期待法比尤斯此行能够打开法国企业进入伊朗市场的大门。法国解放报头版聚焦世界知名学者呼吁禁止自动杀伤性武器的联合声明，在这份联合声明上签字的学者有包括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以及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诺阿姆·乔姆斯基在内的1000多名世界知名学者，他们借阿根廷本周正在召开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机会，呼吁禁止生产脱离人类监控的全自动性攻击性武器。他们认为，正如化学家反对生产化学武器一样，其大多数研究人工智能的学者们也反对研制脱离监控的全自动性的杀伤武器。他们呼吁警惕目前发生在科幻小说以及电影中的故事会在不久的将来变成事实。法国人大报也同样向读者拉响了警钟，但其针对的目标却是美国的网络巨头谷歌公司。人大报引述巴黎东大的一位社会学学者指出，谷歌不仅仅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普通的跨国集团，而且也是一个拥有社会科学以及政治目标的特殊的企业。财经报纸回声报则质疑法国政府是否将切实地推行此前提出的减低企业雇主税务的政策。回声报在企业与服务栏目刊登了该报驻东京记者伊安·罗梭的文章，标题是日本旅游行业因中国游客暴增而欣欣向荣。文章不无讽刺地写道，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关系紧张，双方领导人互相蔑视，双方的军队在海岸两边虎视眈眈，双方的媒体互相对骂。然而去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的人数近期来却大幅度地攀升。根据日本旅游部门最新公布的统计数字，一年来到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的总人数翻了一倍。今年第一季度，日本总共接待了900多万外国游客，其中来自韩国以及台湾的游客的人数也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43% 与 29%。 而自从2000年以来，日本每年接待的外国游客的总数长期停留在600万，至多也不超过800万。回声报分析说，日本近期来特别吸引外国游客的主要原因是日元自2012年以来贬值幅度超过30%，日本政府简化了外国游客入境日本的旅游签证办理手续。这就是为什么2013年日本的游客总数就超过了1000万，去年更是超过了1300万。中国游客在日本消费的总金额排名第一。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中国游客在日本大量购物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日本产品质量过硬，其次就是日元汇率的下跌。 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就法国外长访问伊朗之际，评论中国与伊朗之间的外交关系，指出中国将是伊朗核协议签署之后的大赢家。中国在2013年就已经是伊朗的第一大经济合作伙伴国。文章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字，2013年伊朗向中国的总出口额为300亿欧元，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目标计划投资400亿欧元，将中国的西部路由巴基斯坦连接中东地区，届时伊朗的石油将通过新建的输油管道直接运往中国。文章认为，伊朗核协议将加固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成为地区和平的基石。此外，今年是已故香港著名导演胡金铨（法文名叫 King Hu） 的武侠电影导演诞辰80周年。解放报在文化版栏目刊登了整整两个版面的评论文章，为读者透析了胡金铨导演的名片《侠女》的奥妙之处。《侠女》是胡金铨根据《聊斋》故事改编的一部电影，影片对台湾导演李安等影响不浅。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杨梅选播，要感谢 Rona Down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的后半小时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后，您将听到今日经济、文化、艺术和国际纵横三个专题节目。下面首先为您安排的是由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他要谈的话题是日本和中国是否能够共同开发东海的油气田。
东京专栏。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7月28日在参议院的特别委员会会议上说，遗憾的是在南海，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也有不遵守2008年协议的状况。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则在23日的记者会上呼吁，基于两国2008年6月就资源共同开发达成的共识，重启长期中断的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相关条约谈判。日中两国2008年就春晓油气田的共同开发达成协议，但由于东海发生撞船事件，谈判陷入了中断。而在今天这种新的形势下，日中还有没有共同开发东海油气田的可能性？而共同开发会给日中带来什么样的政治效果和经济问题，十分引人注目。中国从1974年就在东海进行石油天然气勘测，并发现了多个油田。2003年5月，日本提出，由于春晓油气田距离日中中间线仅5公里，因此在该地区的大规模开采会导致寄居效应，由此日方利益会受到损害。因此日本抗议中国的单方面行动，要求中国停止开发。日中在此问题上争吵不休，并进行了多次谈判。2008年6月达成如下共识：一、日本企业向开发春晓的中国企业投资，关于投资比例和权益分配将在今后进行讨论。二、在龙井油气田南侧跨越日方主张的日中专属经济水域日中中间线的广阔海域设立共同开发区，在共同开发区内进行共同开发。达成共同开发协议的地区是位于油田龙井南部约2700平方公里的海域，操业权与权益比例采取以互惠原则为基础的对等原则。在如何划分日中专属经济水域问题上，中国一贯认为依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有关规定，东海海底的地形和地貌结构决定了中国大陆领土的大陆架自然延伸至冲海海槽，该海槽是中国的大陆自然延伸的大陆架和日本琉球群岛的岛架之间的天然分界线。日本则主张采用等距离中间线来划分日中两国之间的东海日中专属经济水域。 但是2008年日中所达成的共识指出，在双方实现界限划定之前，双方一致同意在不损害对方法律立场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并且朝着这一方向已踏出了一步。2010年5月下旬，中国总理温家宝访日时，与时任日本首相的鸠山由纪夫达成共识，尽快启动东海问题原则共识政府间换文谈判。该年7月27日，日中两国首次东海油气田问题原则共识政府间换文谈判在东京举行。但是2010年9月7日，日中舰船在钓鱼岛水域相撞，谈判因此中断。而现在，日方认为，在日中没有进行进一步谈判的情况下，中国单方面推进了此地区油气田的建设。日本防卫相中谷原还说，如果在设施上安装雷达，有可能转为军用。这些问题的提出将使油气田问题在今年九月初举行日中首脑会谈时必然成为讨论的议题，而日中在2008年已达成了共识，并在2010年进行了换文谈判，因此在日中首脑会谈以后重启该谈判已成必然。而在钓鱼岛所有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东海问题已经变得更加敏感，因此新的谈判会不会在涉及钓鱼岛水域的共同开发问题，而共同开发议题本身是否还能继续下去，都令人十分关注。而在经济上，石油和天然气的探查需要投入巨大资金，但是目前日本还没有自己的探查资料，在没有确切资料的前提下能否投资也将成为今后谈判的瓶颈。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和港台时间19:32。下面再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抵达伊朗进行访问，重启两国合作的关系。伊朗保守派的议员批评他的到访。法国总统奥朗德要求伊朗总统今年11月份访问法国。土耳其向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和库尔德工党同时开战，获得了北约的支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今天开始对中国进行两天的国事访问，他是否提及新疆维吾尔族的问题引起关注。美国众议院的议员要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慰安妇问题道歉。安倍晋三批评中国单边海洋活动与国际秩序不符。中国民航当局宣布因为安全隐患关闭了台州机场。上海宝山化工厂系列杀人犯被判处了死刑。巴基斯坦宣布击毙了一名伊斯兰激进武装首领。法国爆发了芒市海峡海底隧道上千名移民潮，又一名移民不幸丧生。听众朋友，现在是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经济专题。
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希腊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权人代表本周开始就第三次财政援助方案展开谈判，双方一致期望能在8月20日希腊下一笔债务到期之前达成最后协议。不过本次谈判伊始，希腊与债权方便打响了一场心理战。周二，彼此间充满矛盾的声明以及随后的否决在雅典和布鲁塞尔之间来回穿梭，凸显了刚刚开始的围绕860亿欧元救助案的新一轮谈判中双方深度互不信任的状态，难免引发对希腊与债权人代表机构间的紧张关系能否得到改善的忧虑。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希腊与债权方代表机构间的分歧既包括救助谈判的节奏和实施方式、雅典证交所恢复交易以及希腊是否需要在达成协议前颁布更多的法律等问题，也包括针对希腊前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在其博客中严厉指责债权人的行为。 双方甚至在谈判开始的具体时间问题上都难以达成共识。希腊财政部一名高官表示，欧盟执委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首脑应于周三抵达雅典，就第三轮纾困计划展开讨论。这位官员披露，在星期五之前将完成技术性协商，如有必要将在周末进行后续商谈。双方纷纷希望能够尽早达成协议。不过，欧盟执委会负责人否认了这一日程表。欧盟方面明确表示，欧洲代表团首脑已于周一抵达希腊首都，并在当天开始就已展开协商。他们强调不会施压债权方，要确保在详细改革承诺成文之后才签署协议。欧盟执行委员会发言人安卓瓦指出，完成谅解备忘录没有固定最后期限，如果各方均能坚守7月12至13日在欧元区峰会上达成的承诺，那么就将有可能在8月的下半月达成协议。希腊财政部高官却认为，希腊需要进一步通过改革立法才能推进纾困协议的说法，均不符合欧元区峰会声明或随后双方交流的看法。欧元区官员却明确表示，希腊必须实施措施，控制提早退休，并防堵农户的税负漏洞，才能获得新的救助款。希腊在8月20日之前还需要更多的资金，因为届时需要偿还欧洲央行的35亿欧元欠款。笼罩着谈判的阴影，还有总理齐普拉斯所属左翼激进联盟党内部日益扩大的分歧。该党制定政策的中央委员会将在周四举行会议，以决定是否在今年9月召开紧急会议，整顿党内问题，并就未来的方向举行公投。希腊左翼激进联盟党周二举行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11名成员中有3名极左派成员要求政府终止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债权人的谈判，恢复反对紧缩的根本路线，凸显了该党内部日益扩大的分歧。希腊左翼激进联盟党党内极左翼的领导人拉法赞尼斯也提升了对支持紧缩阵营攻击的力度，抨击他们试图把紧缩之外的所有替代方案都罪名化。希腊前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依然对谈判有一定的影响。瓦鲁法基斯曾提出激进措施，要求创立一套平行的支付系统，以规避银行歇业和实施资本管制，却遭到齐普拉斯的拒绝。他虽然已经辞职，但仍在继续给总理制造麻烦。瓦鲁法基斯痛斥救助协议，并将债权人誉为殖民主义者。路透社报道指出，希腊总理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派政府在今年1月掌权后，最初的目标是取消纾困，解除债权人要求的紧缩措施，并将国际货币基金排除在未来的谈判之外。当关于进一步援助的谈判终于展开后，谈判地点转至布鲁塞尔。齐普拉斯不断试图将谈判升级至政治层面，以避开规定改革义务的详细技术性文件。欧盟执委会经济事务执委莫斯科维奇今天在接受欧洲一台电台采访时表示，有关希腊第三轮救助计划的谈判目前进展顺利，希腊脱离欧元区的风险已经退去，谈判在良好的合作氛围中进行。莫斯科维奇指出，双方应该达成一项重建互信的协议，这的确不易。对欧洲而言，这并不轻松，因为这笔款额毕竟十分可观。对希腊而言，则显得十分严苛，因为必须从事改革，并需为此做出努力。欧盟执委会经济事务执委莫斯科维奇同时也批驳了希腊前财长对债权人的指责。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专题节目。
文化艺术。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们播出打奢中的中国催生民族精品的海外市场的第二部分。继2013年2月巴黎中国文化中心 为北京服装学院教师楚燕举办楚河听香时装发布会之后，中国驻法使馆文化处今年六月开设中华文化讲堂，请楚燕为法国人讲解用中国元素演绎佛教造像的汉唐时代的服饰，和民国期间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服饰，以及中国设计师团队去年为 APEC 峰会与会领导人和夫人设计服装的经历。文化处的李少平参赞自己当摄影师，把楚燕在文化处举办的小型服装秀的图片发表在中国文化部的官网上。今年四月底，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为艺术家徐景举办了大美中华禅意东方的个展，在展示徐景画作的同时，对徐景的家具设计、手绘茶垫设计、瓷器设计等所有可以和精品兼容的创作都做了相当有分量的推介。中心的主任殷福知道怎么样像西方人营造精品故事那样向观众解释徐景的创作为什么值得崇尚。他在前言中说，徐景的荷花柔软灵动，感怀于现实，却更有明确的灵魂指向。在民间， Grace Chen、 Mary Ma、 马艳丽、东北虎张志峰、 Shim、 丹、顶天、汉毅、黄旭、劳伦斯许、秦旭等十位中国定制设计师和定制品牌，在今年七月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前夕，与巴黎名店 Le Suite 举办了向中国定制致敬的主题展。虽然他们这先驱性的一步在社交网站 Instagram 表现得像是同样在向名店致敬，但是中国设计师们毕竟借机初步接触了市场，创造了双赢。法新公司在巴黎创立了 China in Paris Showroom 沙龙，为有一定经济实力到欧洲试探市场的中国设计师请来了买手和媒体。中国政府在布局的同时，也密切地关注受到国家已经在资助正在发挥作用的民间社团。今年4月25号，上海市政府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签约共建国际时尚之都，从公司研发、产业基地和品牌建设着手，打造系统的中国民族精品平台。在签约的前一天，他们特别通知了主办上海高级定制周的上海国际时尚联合会的秘书长殷姿女士出席，让这位已经在台面上穿针引线的定制业的骨干，见证具有更强大的吸引财富能力的民族精品业主体正在国家的平台搭建中安静的形成。
是的，您说的非常准确的一个信息，就是在4月25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和纺织工业联合会签署这样一个协议，我也是一个现场的见证人，挺荣幸的。其实这样子，在2003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上海国际时尚联合会成立的那一个年份，那时候呢，市政府在整个的产业结构啊，或者是经济重点的一个定位上呢，有一个计划是在未来的20年以内把上海打造成国际时尚之都，这是一个官方的一个称谓。但是呢，在后几年的这个执行过程中呢，碰到了一些调整，我们只能解释为调整。
什么样的调整
啊？比如说你们现在所知道的上海的四个中心建设，那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十年上海的一个经济主导方向。那么现在为什么又要去跟纺织工业协会签这个协议呢？上海呢，特别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希望通过软实力去提高这个城市的吸引力也好，经济的一个实力也好。那么软实力当中特别能够有呈现力度的是时尚产业。
在中国领导人支持中国民族精品业在海外市场的启蒙和腾飞的同时，在本土市场，精品行业仍然像没有出厂的飞机一样，在被工程师们研究的过程里接受考验。一些已经 开始与西方最大的精品集团争夺本土市场的民族精品品牌，在中国反奢的声浪中，多多少少也承受了西方品牌受到的业绩上的压力。和 TTF 一样，在中国内需市场已经有一定基础的中国民族精品的创业者，还有白领 White Collar 的苗红兵、时装师罗征、Grace Chen、马可和郭培，他们向西方市场拓展的前提是在打奢和经济增长下滑中的本土市场上，避免出现像西方进驻中国的大品牌那样受到挫折，业绩增长必须依然扎实，创造足够的资本。在扶持精品业制造神话的方法上，中国也在摸索。当代中国需要一批像清朝督陶官唐英那样既懂艺术又懂管理，可以催生极品的项目负责人。 APEC 服装设计的案例让我们看到，思想家为设计师提供设计前的话语和词汇来定调，设计师用材料和造型来图解，之后思想家用另外一套设计后的话语和词汇诠释论证先前定调的思路和理念，因此最后呈现的服装用话语讲比用眼睛看还要精彩。但是如果要真正的进入国际市场，打动心甘情愿让财富通过精品转移到产业的西方消费者，恐怕需要用眼睛看比嘴巴讲更精彩的服饰。有一天我问了设计师楚燕这样一个问题，
您会不会觉得中国目前这个阶段的设计师都是特别特别理性的，就是特别特别在命题这个范围里边工作，好像能够疯出来的，能够特别有东西，好像没有这个条件。
也不是，有还是有个别的很疯，但是疯的没有那么让人这个赞叹，就是有的疯得很，比如说八大山人他也是个疯子，但是真的让人很赞叹。设计师里面还没有，中国设计师里面还没有像加利亚诺或者 McQueen 那样疯得让人这个叹为观止的，真的还没有。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是我们的，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设计师的一个宿命。
那一天设计师马艳丽在我的访谈节目中说，他已经成功的让足球明星贝克汉姆穿上了他做的定制服。我对他说，明星的号召力是一方面，政治领袖也有号召力。马艳丽说，在更有盈利的成衣领域，他想象了有一点小装饰的好看的白衬衫。
比如说白衬衫可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最容易接触到，可能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生活当中特别需要的。那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白衬衫又能够有那么一点点的这种小设计，然后这个设计可能和中国文化它又有一些很特殊的这样的一些关系，那这种很轻柔的很温柔的就把这种中国文化轻轻的就放在这个衣服上面，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
所以您下一个关注的点就是中国很多很多人在社会上很多人都用得着的穿得着的，您拿这个来做一点改动，做一点设计，然后重新再送回给社会。
对，因为我想让大家永远会记得说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然后有很多的元素，但是我们有能够很轻松的去把它给融入到生活当中，让我们记得就是说中国其实一些小小的细节其实也可以美化我们的生活。
他在微博上秀出了习近平6月30号会见中国优秀县长的图片，在现场每一个人都穿了一件雪白的白衬衫。我问马艳丽，那衬衫是你做的吗？她选择不回答这个问题。包括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的夫人卡拉布鲁尼在内的政要夫人长期以来不仅公开穿戴，而且还大力宣扬法国时尚和珠宝，力挺法国精品在世界各地扩大市场。 Grace Chen 说，中国也很快会有这一天的，他知道一定会是这样的。陈也怀他呼吁说，
可能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有可能还并没有 就是说对外宣传说这个是哪个设计师的衣服啊什么的。我说实话，作为一个设计师，代表我们整个这个设计师的群体，作为这个创意者哈，我是呼吁我们的领导人可以这么做，为什么要把我们藏起来呢？说实话，我今天在您这个节目里，我也呼吁一下，我希望告诉大家一下，这是谁做的衣服，哪个设计师的，对吧？并不是一件好像不能去说的事情。当然媒体就是或者说消费者目前的这种心理状态，比如崇尚国外牌子呀，或者说这个觉得这外国东西都好啊，我们国内东西不好啊，这个呢说实话是一个偏见。你要知道，所有偏见的东西都不会永远的留存下去的，它总有拨云见日的时候。
中国在打击毫无节制的挥霍财富、消费外国奢侈品的同时，如何保护民族精品的内需市场，培养一批像清朝督陶官唐英那样的项目行家，催生民族精品的海外市场，让精品业里煽动世情的神话同样为中国吸引到源源不断的国际资本和财富。这实际上是一个一点都不亚于发展民族足球业的挑战。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与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感谢您收听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由瑞迪来主持，欢迎收听
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地中海不断发生偷渡难民、船翻、人亡惨案的同时，跨越英吉利海峡的欧洲海底隧道似乎也正成为又一个难民潮的危险通道。昨夜今晨，一名苏丹难民在试图从法国的加莱攀车前往英国寻求避难时撞车身亡。这起新的偷渡人员死亡事件使得英法两国如何合理地解决滞留法国加莱地区难民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的确，昨夜今晨的这起难民死亡事件体现出海底隧道如今面对的偷渡难民潮以及由此而来的安全问题。最近几周，滞留在法国加莱地区的难民潜入隧道试图登车前往英国的尝试骤然增加。根据法新社获得的消息，仅是28日至29日一夜之间，就有1500人次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进入英国。而在此前一天，铤而走险的人次竟高达2000，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昨夜今晨的人员死亡事件因此也并非首例。上周五，一名来自厄里特利亚的女性难民在通往隧道货车终点站的公路上撞车死亡。实际上，最近5年来已经有数十人因此而丧命，仅是自今年6月以来，就已经有8人在海底隧道附近丧生。根据欧洲隧道公司今早发布的消息，自今年以来，该公司自行截堵的难民就有37000例。该集团在一份公报中无奈地表示，欧洲隧道每晚需要应对偷渡难民的压力已经超出了一个运营商可以合理应对的能力。该公司呼吁相关国家做出相应的措施。欧洲隧道面对的难民压力并非始于今日。多年来，众多希望前往英国寻求避难的难民因为无法获得合法的许可而滞留位于海底隧道法国一端的加莱地区。这里是欧洲大陆距离英国最近的过境区域。根据今年7月初法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当地大约有3000这样的难民，他们主要来自厄里特利亚、埃塞俄比亚、苏丹及阿富汗。但英国方面对移民入境控制严格。同样，根据法国的官方数据，到目前为止，大约有5000难民尝试通过海底隧道或者乘坐轮渡过海时受到阻拦。为了阻止难民非法通过，欧洲隧道公司投入了大笔资金，修建护栏、安置摄像头，甚至安装了红外线障碍，同时也增加了巡视人员。 自今年6月以来，车辆轮渡港口安全措施进一步加强，难以进入。试图通过海底隧道入关的难民于是迅速增加。大量的非法难民滞留加来也引发了人道难题，不断引发法国舆论的关注。法国一家独立机构法国人权问题咨询委员会在今年7月初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这些非法难民在加来地区的处境已经低于人道水平。加来地区大批难民滞留源自英国方面对移民入境的严格控制，一些人道组织因此认为法国正成为执行英国移民政策的警察。法国人权问题咨询委员会7月初在一份报告中呼吁法国解除此前与英国就此达成的两项协议。这些协议的宗旨是在法国境内的港口和铁路入口区域完成进入英国的入关检查。但围绕在这些敏感地区的难民过往管理，法英两国常常互踢皮球。英国方面认为法国有关部门应当给加来地区的难民提供更多的避难名额，以便减少过海避难的人数。法国人权问题咨询委员会则注意到，法国方面常常阻止这些难民出境递交去英国避难的申请。在该委员会看来，这些难民申请避难的权利受到了侵犯，更不用说英国因此承诺在三年内付给法国150万欧元的补偿费用，远不能满足法国方面接待这些难民所需的资金。法国在野党共和党人成员 Xavier Bertrand 周三呼吁英法两国紧急召开特别峰会商讨对策。他认为英国需要改变其关于偷渡移民问题的政策，更应该自己承担入境检查的工作。周三，英国内政大臣紧急召集政府相关部长和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法国内政部则已经宣布紧急临时在加来地区增加120名警员。但法国内政部长同时呼吁欧洲海底隧道公司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不过，这些安全措施是否足以应对源源不断的难民潮和与此相关的安全问题呢？昨夜今晨的难民死亡事件之后，法国多名民意代表呼吁切实制定一项欧洲范围内的移民政策，并加强对贫穷国家的发展援助，从源头上控制移民问题。各位听众，今天的国际纵横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您收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据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刚刚发来消息报道，上海市的副市长翁铁慧今天抵达台湾沟通双城论坛的事宜，请听他的详细报道。
台北市政府前两天刚对外释放出上海台北双城论坛出现变数可能触礁的消息，结果今天市政府发言人林鹤鸣突然对外证实，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已经在今天29号抵达台北，明天将拜会台北市长柯文哲，双方将就八月间柯文哲率团前往上海出席双城论坛的相关事宜交换意见。这是独派背景的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之后第一次和大陆官员会面，颇受台湾政坛的瞩目。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是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郝龙斌任内所推动，今年是第四次举办，但台北市已经改由独派的柯文哲担任市长。台湾独派第一次将和共产党在台面上互动，双方一直在试探彼此的态度和底线。三月份的时候，柯文哲首度发表他对两岸交流的态度，自称一五新观点，宣称一个中国不是问题，又提到两岸一家亲，强调未来两岸交流的目的是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当时国台办的回应是赞赏，于是上海同意台北市副市长周立芳在五月间前往访问。本来接下来应该由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在六月回访台北市，但这项回访行动一直没有成型，台湾政坛高度怀疑双城论坛可能又出现变化了。前天台湾的媒体报道，台北市政府大陆小组的成员透露，上海市迟未回访是因为周立芳前往上海时，国台办提出了两项要求，一是柯文哲必须对九二共识有更清楚的说明跟表态，二是柯文哲必须回答上海和台北的关系是什么。对于这种报道，柯文哲并没有否认，他说不论大陆说什么，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一五新观点。翁铁慧预计在台北停留两天，除了拜会台北市政府外，还将参访联合医院、老人日常照护中心等医疗与保健机构。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下面再次回顾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 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抵达伊朗访问，重启两国合作关系。法国总统奥朗德邀请伊朗总统今年11月访法。土耳其向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和库尔德工党同时开战，获得北约的支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今天开始对中国进行两天的访问。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本次节目由艾米为您主持，感谢若纳当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最后在巴黎要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下次再会。